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仙观庄论》当中的不退转相啊，就是不退转相。不退转相当中，就是前面已经介绍了，假心道的不退转相和间道的不退转相，就已经讲了。那今天开始呢，就是跟大家讲，修道的这个不退转相。修道不退转相呢，宣说修道不退转相呢。分这个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中所不退转的特点啊，然后第二个呢，别所殊胜境地的假性啊，就假性，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中所这个不退转的特点呢，律所和还有光所安理，然后他的这个相法则所法相所说相法。相法之色义吧，相法之色义分三个方面。首先是女所自性啊，就是女所自性呢，修道未深深深深空性当，深深逆增以即顺见，即顺见变机啊，这个是讲不退转相的这个它的不退转的这个特点的略说啊。那么略说意思就是说呢，也是。现在正在讲那个修道的这个不退转相。那修道不退转，修道是什么呢？修道是这个见道之后啊，就是见道是第一地菩萨之后，就是能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的实相，就是那个时候就一刹那间就是证悟的。那修道呢，就是从二地菩萨到这个十地之间，也中共有九地，就是修道九地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称之为是修道。我们在五道当中，资粮道、加行道，然后见道、修道。最后呢，就是无学道，就是成佛的这个叫无学道。那么修道为呢，就是从这个二地到十地之间是肯定不会退转的，就是但是这个不退转呢，就是也有不退转的相。那这个修道为的这些菩萨呢，就是实际上，他有这个不退转这个相，就是他不退转相是什么呢？就是他。他可以怎么说，就是他在因为入定的时候呢，身意地和四宿地就是通达了，就是身意地和四宿地无二无别。那么身意地和四宿地无二无别的时候呢，以这种入定的智慧的力量呢，就是所有的这个32种正义啊，就是32种正义和这个顺见正顺啊，就是32种正顺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泯灭掉，就是毁掉了。因为他的入定智慧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正其实那个正义和这个顺见呢，正义是就是我们相当我们现在的世间的一些词来代替的话，那就夸张，就本来是没有的，就是然后呢，他精信就是有很多的夸大其词来，就是说是有的话，那就是这叫做是正义啊。就是然后这个顺见呢，就是实际上是本来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用一些语言来就是进行就是说没有，就是那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诽谤啊，或者说诋毁啊，就是也是之类的。本来有的东西呢，就是说没有。比如说诽谤因果，诽谤因果的话呢，那就本来因果是明眼当中是存在的，然后我们呢顺见就是说是没有的话，那就是这叫顺见。所以如果我们说没有的就说成有，有的说成没有的话，这叫做正顺啊。就是心里也是如果这样想的话，这叫做是真义的思想啊，就真见的思想，就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修道的菩萨呢，就是他他什么呢，就是因为入定的时候他远离了这个正顺啊，然后在出定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将近这个说法呢，就是非常有这个深度的，不管是辩论也好，就是这些呢，就是可以就真诚就是不推转这个相。那么不推转这个相，他什么样的方式来不推转相呢？他通过就是他的这个神就是 通达了这个身份，八种这个身份，来就是，然后呢就是证明就是他已经获得了就是不退转相啊，就是不退转相。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修道的这个菩萨呢，就是是作为这个优法，然后他呢就是是这个不退转菩萨，因为就是他已经具有就是八身身的这个实相啊，就是他证悟了这个八身身的实相，就是那八身身呢，就是我们会下面讲，就是那这里呢有些可能就是降到这个七。是一种甚甚啊，就是文峰仁波切那个白念话术啊，就是那个就相关庄严的讲义当中呢，有就是记得好像那个讲到这个是一种甚甚，无论是一种甚甚也好，八种甚甚也好，凡是我们就是就真正的在生意当中，真正的在入定当中呢，就是通达了就是万法的这个实相。那这样的时候，通过这个入定的这种力量呢？就是那这个四处当中呢，就是他所讲的法也好，所弘扬的这种这个真法的这种力量呢，就是完全跟其他没有这个真悟的人的不相通的。就这一点，可能我们在座的人呢、啊，就是经常也是在不通的这个法事啊，不通的一些这个高僧达的面前，就是通过这个听闻佛法，也让基本上就是退出来，就是退出来什么呢？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能退出来，他是不退转或者是退转这样的。但是至少也是这个人呢，就是对这个空性，对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什么样的重视，什么样的这个了解呢？就是通过别人的这个演讲，或者是通过别人的啊这样的这个引导的时候呢，也能推理出来。然后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能可以这个指导是这个人的内心当中的一些境界。啊，比如说经常我们就是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人呢就是口口声声说什么啊，就是怎么样这个大正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做一些世间法的这个买卖啊，就是怎么样就是世间的一些就是很多的这个一些事物的话，哦，我们知道说啊，这个人是在这方面就是比较这个精通的。如果这个人呢就是对这个神圣空性方面的一些境界呢，就是虽然不说的不多，但是一说就降得特别深的话呢，哇，就是这个人呢就应该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这个有些不退转的相也好，就是外在的这个相呢，可以退出来，就是他内在的这种境界或者是智慧。那就这样以后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修道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这个甚甚的，就是他修道这个非常这个甚甚的。那修道的非常甚甚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所证悟的这个空性等等，就是这些方面啊，就是我们有八种这个甚甚啊，什么无生啊、灭啊，还有那个心为甚甚啊，就是我们会后面会讲的，这是入门当中也是讲了八种这个甚甚啊，就是其实这个八种甚甚，如果我们好好的领悟的话呢，那就是在佛法方面就是很容易升起信心啊，就佛教的真正的这个八众神圣也好，或者是佛教的这些神圣的这个道理呢，我们许多人呢 啊平时你的这个生活极其健康的时候呢，要了解就是很重要的。现在的许多人们是怎么样呢？你这个生活呢就是非常贫瘠的时候呢，就是不研究这个佛教，然后一旦你落入一些这个就是这种困境的时候呢，你就才开始思考，就是这也是可能也是一个人的一种规律吧。啊，就是人一般呢，就是当你就是生活在非常这个就快乐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对深深的道理就是不会去思维的。如果你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平时就是可能对人生就是并不是很关心的，一旦你生病了，差点不是死了的话呢，那你就有点准备啊，我如果死了怎么样？从此之后呢，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这个感悟，或者说一个人呢就是你平时这个在特别这个好的这个境遇当中呢，就好像没有什么的，但是你这个就或者是关在这个监狱当中啊，就是或者说是当你就是特别痛苦的时候呢，你才可能思维一些很多的因缘关系啊。我认识的有一个以前的一个贪官吧，就是他后来就是就是因为贪污的原因呢，就是关的这个六年的监狱，就是然后后来出来的时候呢，他说对他的人生呢讲，他已经活了40多岁了，但是呢以前从来没有想人生是到底是什么样，就觉得是很快乐的一样的。最后呢就是突然就是已经就是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就是跟原来是领导，就是然后一下子就是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监狱里面的犯人，就是然后呢 而且在这个入监狱的过程当中也是折磨了很多很多的。最后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思考的时候啊，就特别就是这个因果不虚啊，就是就很多方面呢，就是又想起来，然后特别痛苦的时候呢，又想起了，哎呀，就佛教里面不是说是万法都是空性的，真的我不存在吧，我苦也是空的，我也是空的，这个时候对自己的心态非常有帮助，就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因为你想这个找个亲人打个电话也没有办法的，然后连这个什么这个任何的这种开心的娱乐啊，就是都没有的，连饭的就很难吃得饱，就是在这种生活当中呢，观空性就是就确实很管用，就是只有这个，然后有同时呢也好好的祈祷三宝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是信心也就增加了，就是所以说人有时候啊，就是可能在特别这个，比如说你身体也特别健康啊，就是然后什么这个微怨和痛苦没有的时候呢，好像考虑的很简单，就是什么都这样的。一旦你就出现了一些微缘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人生当中的有些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呢，就开始这个动到了。因此，我就是这样觉得，我们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很多人的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追求的不同啊，就是追求的不同，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时间的很多男人呢，就是他就特别执着这个自己的事业啊，一些女人的话呢，就是有特别执着感情啊，一些老人呢，就是他们也特别执着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像一些这个学生的话呢，他们对现在的这个就业啊，就自己的成绩就非常感觉非常这个去执着的。但是你通用的一个药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是就是很难找得到的。如果我们动到了这个佛教的各种这个因缘法啊，佛教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道理啊，那这样的话呢，无论是你是什么念这个层次的人，什么这个基本的人，什么样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呢，都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神隐的这种空性和世俗的因缘，而且呢每个人在这个寻找你的追求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痛苦和不平等，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就是前世合适的一些因缘的这个关系也要了解的，然后现在我们当下的这个心态的这种调整呢也需要的，那这些都是在佛法里面就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就是所以说呢我总觉得一个人就是这地位也好，财产也好，什么都就是成功呢，不如还是佛教上面就是真正的，不是口头上说的，真正的有一些内在的境界。我们并没有说像修道那样的境界，见道那样的境界，但是呢，至少也是我们这个凡夫地位的一些修行和这个了解佛法的境界的话呢，我们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是这个人终有面对生老死病，这些都是佛法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用。从实践上呢，就他没有从小到这个老之间，就是随时都是你可以用得上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无论是你到这个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在任何地方呢，就是你的这个心态，当你痛苦的时候，你有一种这个依靠处就是依靠处。然后时间也好，地方也好，那么人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人，我总觉得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都需要就是这样的这种佛法的这个开导和这个解除痛苦的方法，否则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实践成每个人都自己像这个获得快乐，就是不知道到底就是快不快乐呢，就是应该是每个人自己就知道。所以说这个神圣的这个法，就是像这些神圣的道理的话呢，就是应该在佛法当中讲的就是特别就是透彻啊，就是这样呢很有必要，就是大家都要这个不要就是一直在拖啊，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以后再学吧，因为其实生命非常短暂，就是我们每天都是应该珍惜自己的这个时间，就是都要么做对众生和佛法有利的事情，要么自己好好的这个温思修行，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当然我们需要生活，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这种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做这些就是应该很重要。下面就是降到什么呢，就是降到这个第二个光速啊，就是光速呢用这个诗词来认清这个修道的本体。还有呢就是光速它的这个性相啊，就是这个修道有分类，就是多少个分类。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愿力增顺的这个相啊，就是这方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辩论，就是牵出他们的这个不邪见。 那前面第一个是就是降那个诗词啊，就什么叫做修道，然后这个用这个诗词来，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诗词就是定义吧，就是修道的这个定义来，这个人请这个修道他自己的本体是什么样。那宋词当中这样讲的，于损句则分兼道修道等，有俗四两成四成两即观察修道。这个修道呢，就是实际上是他的本体啊，就是他的本体呢就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他是这个分一个假性、真性，就是后性，就是三个阶段来就是组成的。那么他的假性是什么呢？就是修道的这个假性的这个前面呢，就是应该是通过这个假性道啊，就是孙句子就这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假性道的这个修量圆满以后才能得到的。然后他的真性呢，就是因为修道的这个本体也好，他的这个真性呢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是最后一粒菩萨的时候已经见到了，那这个智慧呢就是没有离开的，就是这么一个智慧，就是他的本体是应该是见到的这个就是先见为主的。然后他的这个随后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修道就地，就是就这个他所见到的这个意义呢在进行这个传习，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这里这个孙觉这份是家性，然后见到呢就是真性，就是后性呢就是修道。但这个修道呢，它就可以这三个道，就是也就是说假性道、见道、修道，就是这三个道呢，它用分别弥勒菩萨呢，就是在相关庄严当中分别用三个这个词啊，就是有这个四位的四，还有呢就是乘量，还有呢就观察，就是用这三个词、三个这种词来就说明啊，就是修道的本体，就是最后面的这个修道呢，就是指的是修道的本体。那前面就这三个呢，就是分别来这个对应啊，就是前面我们说这个假性那个抉择道的时候呢，就是以文思修当中的这个以文，就是先就是从这个三智识那里听到就是这个真理啊，就然后呢就是再进行的去思索啊，就是去思维它，就是所以这个叫做是这个以文会为主的这个思维，就是这个是思维。然后第二个就是真心这个见到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已经完全能就是衡量或者是先量，就是见到了就是玩法的这个事项，就是这个叫做是陈量，就是量吧，就是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就如理如实的已经就我们密法当中专门叫做是什么觉性如量，就是就真正就是如理如实的见到了这个法界的本性，就是这叫做是这个衡量，也可以说如量，也可以说先量，也可以说已经见到了这个本体。然后修道的时候，就是核心修道的时候呢，就刚才你所见到的这种这个境界的话呢，就是在不断的就是提升，不断的这个渗入，也叫做呢在这里发正法师用的是观察啊，就是我们这里呢就是用的是证悟啊，就是还有摩诃仁波切的以前的那个里面就是用的是那个可能定制吧，就是定制为主，就是你们也方便的时候就其他几个讲义就是对在一起，就这样好一点。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观察呢就是通过再次的就是深入的就是了解之后呢，就是就慢慢就是动到了这个其中的意义，就是而不断的这个传习，就是这就是修道的这个定义吧。那么这一上就是他通过三种不同的这个阶段来这个说明，就是见到这个修道的什么呢，就是修道这个智慧的本体啊。修道智慧的本体呢，现在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他原来呢实际上是他是一个这个他的最前面的因思应该是一个就假性道的，就是假性道的。然后呢就是他自己的本体呢还是见到的智慧，因为他见到的这个智慧以外，修道的时候呢更没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所先见的一些法界的另外一个本体，就是没有的，就是其实他见到的时候的这个智慧的延续。那这种延续呢就是不断的，就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一层一层的，就是学过这个宗观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修道的这个本体啊。就是修道是就我们很多人就是不太清楚的话，那从理论上应该这样来了解这个修道啊，就是修道的本体是这样。 然后下面呢，就是光速它的这个分类呢，词词唱向许谷，竹下种上品，由下下登由下下当别，序为聚种相。那这个间道修道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其实在这里呢，就是修道的这个分类啊，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讲后道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功德方面来分的。然后前面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前面讲那个就是三者的时候，就是讲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如定的智慧的这个量来就是分的啊，就是不同的这种时候呢，我们都遇到就是它的这个修道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呢。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修道呢，就是实际上是是他是不像那个间道一样，就是间道呢，就是他一刹那间的这种境界啊，就一刹那间啊。这里呢，就是他是就是恒长的，连续不断的啊，就是从这个而地菩萨到这个师地之间的话呢，那就是这里有个蛮长的过程。那么这里呢，就是从第一地菩萨见到所见到的东西呢，然后再不断的这个去穿戏啊。啊，比如说我们读学校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入了这个学校之后一直读完之间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是整个修道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所以它是这个长期呢，就是是长很长的一个连续的这个不断的。那么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所端出的这个唯品，也就是所障碍，就是包括这个居身这个烦恼和这个障碍啊，就是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分为这个九种，就是上中下，就是我们这，然后这三种这个上中下呢，每一个呢，就是也是有上上上中上下，然后中就中上中中中下下，就是也是这个下上下中下下，就是这样，每一个呢就是分那个就是就每一个呢就是分那个就上中下，就是这样呢，就是中共这个修道呢就是分那个就中，它的所断的这个障碍呢就是分了这么多，那么能断的这个对治的智慧呢就是也分那么多，就是所以我们前面也不是讲过吧，就是我们当时前面用一个比喻来讲，比如说衣服上面的前面有一个这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最大的智慧呢，就是那这个端出就是最小的这个位皮呢，就是我们时间一般的一些这个对峙的话呢，就是互相是应该互相对应的，但这里呢我们这个最小的智慧呢就是端出这个最粗的这个位皮，然后最后就是最大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要马上师弟摩位的，就是最大的师弟的所有的这个大智慧的话，要端出最细微的一个小小的塑着章，这是为什么呢？就这是用这个衣服上的这个障垢来这个比喻啊，因为这个虽然这个障垢呢就是很细很细，但是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这个一种这个力量才能这个吸进，就是前面也讲过，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从这个一地从二地开始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智慧方面的话呢，就是智慧是就是刚开始就是二地三地四地，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呢，就是智慧是这个从这个下下就是开始这个，然后一直到就是到了这个最后十地末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这个智慧呢就是最大的智慧，而这个唯品的话呢就是它是最小的这个唯品呢，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比喻的。那这样的时候呢，佛经当中就是专门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这个升起这种修道的智慧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一刹那间的这个修道的智慧呢，它积累了无量无边的啊，就是无量无所无有限度的这种福德资量，就是已经这个有无边多无边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德呢，就是确实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从这个佛经的这种这个教义啊，就是直接呢就是降到那个修道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一刹那间升起他的智慧，或者说是他的小品智慧和中品智慧这个上品智慧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这种智慧呢，就是他升起的福德的量呢，就是无法用我们的这个语言和用这个形象来就是表述，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就已经讲过了。那间接呢就是已经说明了，就是平时我们就是不管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人啊，这样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修行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功德和资粮呢，就是相当的这个大的，因此 我们文思修行当中呢，就是其实修行就是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修行呢，也是我也经常就是说过吧，就是我们可能上等人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也可以修，走路的时候也可以修，开车的时候也可以修。那这个下等人的话呢，就是只有把门关起，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接触，就是然后呢，跟谁都就是不接触，不然的话呢，一接触以后的话呢，就是受不了了，就是看不惯了，就是然后所以刚开始初学者呢，就是为什么要闭关呢？为什么是一种一定要就是远离一些恶劣的环境呢？就是这是初学者的一个修行。就是、如果上等者的修行的话呢，就是他心主坐，就是就一切的这个位移当中呢，就是都可以这个修行的一种方法，就是甚至是他当然就即使一些聊天的话呢，就是在他的境界当中呢，更加就是不断的会增长，就是他的福德和他的智慧。所以在这里呢也讲到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呢，就是也讲了这个九种这个相啊，就是九品的这种慧品和九品的智慧。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般若经里面也已经光说了，就是每一品的这种智慧，它就是积累的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资粮和福德啊，就是这样讲的。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就有些辩论啊，就是刚才第二个课班、第三个课班。那么这个课班当中，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前除资粮之这个相系分裂的这个争论；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前除这个道的这个端智，也就是说障碍和智慧方面的这个分裂的这种争议啊，就是端出这个争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也是前出于生意当中有争议的这个争论。然后第二个是前出世俗当中无增损的无损减的这个争论啊，就分两个方面。这个跟其他的有些教义可能分法有点不同，就是但这样也可以。首先第一个是佛经当中这样讲的，这个仅属无属当非生以可耳。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对方啊，就是很多人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讲了这个修道呢，就是他的智慧呢，就是分那个九种，他缩短呢，就是也是分那个九种。那对方呢，就是认为是你的这个修短呢，就是分那个九种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不合理的。因为他所断除的这种障碍呢，就是也是无所无变的。然后就他能断除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分那个九品呢，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这个九品的话呢，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啊，就前面我们也引用过，就是很明确的说是这个修道的每一份的一个智慧啊，就是每一品的这个智慧呢，他所得出来的福德的这个资粮呢，就是无量无数无限度，就是这样说的。那既然是他所得出来的这个什么这个福德呢，就是无量无边的话呢，那他这个。他的因啊，就是他的因缘的话呢，也是应该无边无量无数的，就是不可能是他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只有九种，就是然后九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所带来的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或者说是他端出的这个九种慧品呢，就这种说法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所以呢，这个有人呢，就是在说是其实这是一种。他这里也讲呢，就是在这个生意当中呢，就是是一种这个人为是可能存在的，就是有的一种争议方面的争论吧。啊，就是生意当中本来一切玩法都是没有的，他认为呢，好像是世俗当中只要这个九种的话呢，那这个九种呢，就是一直是不可分割的实有的东西。那这种实有的话呢，那不仅是他在世俗当中存在，甚至生意当中的话呢，也应该存在，就是否则呢，就是没有什么合理这个因果关系的。对方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回答的，就是佛经当中呢，就是的确也是说过，就是说过是这个修道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他所带来的福德呢，就是无量无边，这个无可限量的，就是无可限量的这样说过。但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呢，啊，就是是他不可分割的，就是只有九个东西啊，就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呢，就是在从分类上讲呢，就是大致就是分为这个九地啊，就是二地到这个我们九地当中的不同的啊，这个大致的这个分类呢，就是有这个九种智慧，就是九种智慧。但他所带来的这种质量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以生意为主的，而是呢就是以世俗为主的，非以生意可耳。因此呢，他经中这个说说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不变啊，就是他的宗法不成立的。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宗法呢？宗法是其实这个瑜伽法和这个素逆法之间的综合性，叫做是宗法。就是所以呢，就是他是就是不变的，就是怎么不变呢？别人说是你们的这个九种相呢，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你们这个怎么讲的，就是你们修道的这种九种相呢，就是九种这个数量呢，就是是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呢，就是佛经当中就是说是就是他所得到的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缘故，就然后我们说是这是不一定的。虽然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但是这个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是他就是永远也不可分的啊，就是不可分的，没有这么说，就是他是大致的这个九种智慧所带来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无量无边的。比如说我们一棵树啊。就是一棵树呢，就是它虽然是一棵树，但是一棵树上面所长到的这种这个叶子，或者是它的这个枝叶的话呢，也是无数无量的话呢，就是也是合理的。就这并不是这棵树呢，就是永远都是它是一棵树，在生意当中也是一棵树，世俗当中也一棵树，不可分割的，就并不是说歪道所承认那样的，就是尘世法，就是没有尘世法。没有尘世法的话呢，那我们这样的这个树木的这个分析和这个归色呢，就是非常合理的，在面当中合理的，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辩论啊，就第一个辩论。然后第二个辩论呢，就是在这个前出世俗当中无有的这个增减的争论。那么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就是佛须是世俗大悲登纽国。对方呢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是那个福德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就是福德呢就是修道菩萨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智慧所带来的这个福德呢，就是是无量的无边的无数的，他是无量无边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能引发的应是这个九种相的缘故，九品智慧的缘故。那九品智慧的话呢，那最后他得到的这个他们认为呢，就是九品智慧的话呢，就是那最后得到的是也应该是九品这个福德啊，就是只有九品福德，不应该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了，就是这不合理的。对方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在这里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佛须是世俗大悲登纽国啊，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他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就是世俗当中呢是承许，就是承许是什么呢？承许是这个大悲登纽国，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智慧和福德或者说是智慧和大悲就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所祝贺的话，实际上这就是修道的这个智慧，也就是修道的这个对治法。那么修道的这个对治法，它得到的这个过是什么样呢？这个过呢，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对一切万法这个对因彼法就是通达无碍的，就是全指这个佛陀呢，就是他用这个通察一切万法的这种本体智慧呢，就是才这个宣说的，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宣说佛经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宣说。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理解也是可以。意思是什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别人认为呢，就是只有九种智慧啊。只有九种智慧，那九种智慧所带来的这个福德的话呢，就是除了九种以外，就是不应该有多的了。然而我们就是下面说呢，就是虽然名言世俗的什么神印当中的话呢，这个因和果的这种关系呢，就是都不存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在世俗当中呢，就是它有一种无起的这种因果。那无起的因果是什么样呢？这个 见到的时候呢，他有这个无缘的这个大悲和这个无缘的这种智慧。那无缘的大悲和无缘的智慧综合这个起来的时候呢，他入定智慧就是最后后道的时候啊，就这样的入定智慧的后道，或者是他的登六果是什么呢？他的登六果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楞这个参僧啊，就是在明眼缘起当中的话呢，就是参僧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参僧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那这一点呢，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以他的这个先见一切万法事相的智慧来，就是测知而并且这个确定的，所以这样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说这个从我们这个逆证来讲啊，就是摩诃仁波切也这样讲的，从逆证来说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修道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他愿这个一切众生，那愿一切众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愿一切众生，就是他这个回向善根，那回向善根的这种功德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不可思议的，你愿每一个众生，就是愿他们的这种这个回向啊，还有用智慧和分别来摄持啊，那这样的这种善根呢，产生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呢，就是这是非常合理的，因此呢，就是这个修道的这种究品智慧啊，实际上它让这个产生无量无边的这种智慧福德呢，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合理的啊，这是合理的原因呢，就是有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佛陀就是照见，就是测着这个因果，测着涅槃因果的一切因彼法呢，就是只有佛陀才知道，我们一般凡夫人呢，就是确实也是不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懂佛法的人呢，有时候就是觉得啊，佛陀说什么呀，就是然后好像自己也是跟佛陀一样的，其实特别可笑的，就是跟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如果像这个智慧各方面就是浪平比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这个智慧啊，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就是我的希望呢，我们许多人就是还需要开智慧。开智慧的方法呢，就是有几种方法，就是有一种方法呢，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闻思修行，就是这是也是开智慧。否则呢，如果你没有闻思修习的话，其实我们的智慧呢很容易这个畏缩啊，就是智慧也有畏缩的，就是这种现象啊。有些人也不闻思啊，也不靠理啊，就是什么都不去，就是天天的是就是吃的喝的，就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的话呢，你这个智慧呢就是会畏缩的，就是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我看刚才那个。的就什么那个就是在那边这个公路旁边的是有，我就在中午的时候吧，就是看好几个这个道友呢，就在那聊天，就拉一个大的水桶，就是然后一直在那尿，就我看至少他们都是40分钟还在那尿，不知道尿佛法还是尿实践。如果尿佛法还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天天的是就是那一些实践的，这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意义。就是希望大家智慧呢，就是长期的要锻炼，就是其实我们身体也需要锻炼，然后更重要的这个智慧也要锻炼，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长期，就是尤其是要自己开启智慧的话，需要就是祈祷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说实在这个像我们藏地的话呢，就是历代的所有的高僧大德呢，就是他们有智慧的，比如说这个全职无垢光尊者、摩诃仁波切啊、宗喀巴大师啊、萨迦班者的，包括法王如意宝啊，他们的话呢，他们都是这个把文殊菩萨当作是自己的本尊，就是就一直这个修文殊菩萨啊，就是如果你不太会修的话呢，至少也是我们每天念那个文殊赞呐，就是这个文殊赞是500个班智达一口同声，就是不谋而合做出来的这个赞颂啊，非常有功德的。那么每天都是自己就是念诵一些这个文殊信注啊然后呢就是祈祷啊，就是包括他的照片呐、啊，就是这些呢就经常就是去观想，就是这样的话非常有用的。像我本人的话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智慧，但是呢自己觉得是就是这几天要奔，就是好像。笨得很不幸呢、啊、就是这个时候呢马上这个祈祷文殊菩萨的话，好像感觉就是马上就清洗过来了啊，就是有时候忙这个事忙那个事，就很多事情呢就好像自己觉得迷迷糊糊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佛法方面的话呢，就是的确我也是自己感觉上啊，就是有些以前背过的书啊，以前的一些校正啊，就很多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是不是文殊菩萨也不爱世间法，就是世间法方面就是他也不太帮助。 我的进账就是有时候祈祷，就是就记性啊，就是包括有些工程的数据啊，就是很多就记的时候呢，就是就不是记得很好的。但是在佛教方面呢，就是不敢说记性很好，但是有时候的话呢，比较而言吧，就是跟我这个同年同岁的，还有跟很多人就是一些法医上，就是平时在聊的过程当中，自己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失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经常这个祈祷文殊菩萨。其实历代的高僧大德都是通过这个修文殊菩萨，就是后来呢开启智慧啊，然后呢就是弘扬佛法，自己修行成功的，就是在这个各个地方都是有这样的特别特别多，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想我们就是要这个经常就是向这个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的话呢，文殊菩萨是在这个利他当中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两者呢，确实是这个发心最广大的这个佛和菩萨啊，就是因此呢，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啊，就是这种缘起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文殊菩萨和历代的这种传承的价值呢，就融入自己的心。那个时候呢，就不用特别的费力，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很多道理呢，就是会明白的啊。以前你学居士的时候、学中观的时候、学英明的时候特别费劲，然后后来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发心很清净，就是经常就是爱利益众生。那慢慢呢，好像很多问题呢，我都有这种感觉。以前在自己问世的时候，虽然比如说我对仙观呢，就是很多就是非常有信心，就是应该现在我看我的法本的时候，我就自己还是有种感觉很好的啊。我以前去印度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是就带着这个法本啊，就是就好像有时候看到法本的时候的是印度的山水的，我就想起来了，哦，那个时候是我是当时怎么够的，那我是那个时候是我怎么就是包括出去的时候也是。虽然那个时候特别忙啊，就是要是跟法王一起，就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仙观庄严的关系最好的时候，就是我去印度的那年，90年的时候。所以我就一直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个很美好的这个会议啊，就是所以这个仙观我们之间的关系呢，现在还是一直是很好的，就是应该祝贺祝贺。所以有时候我这样，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是意思是现在就是想起来了。虽然现在有时候是可能做事情呢，就是有点多，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这种思维发音呢，好像是比较天真啊，比较简单啊，很多地方都是不懂。然后现在一讲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虽然中间就是没有看很多，但是现在很多问题呢，就好像自然而然解开。我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解释，就是这样更加就是有一些深度，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文思呢，就是不是是短短的，就是一两个月啊，一两年当中就是完成的，应该是这些像为无部大论也好，密宗也好，自己应该把它当作是一辈子的，就是一生当中的，不是我们就是读小学的时候，就是小学的课完了以后呢，就从此之后再也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个课程了，就是如果看到也是生研范性的这样的文字，我觉得不究竟的，应该是自己所学过的这些呢，永远的是对这部法呢，就是有个很好的这种这个感情和信心，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永远很对自己啊，就是获得一种这个价值，就是这也是我自己觉得传承上师的价值和这种文殊菩萨的价值呢，就是非常这个分不开的啊，就是分不开的。等等，就是很有这种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佛菩萨的智慧呢，就是确实也是能通达一切万法，就是因此我们特别荣幸，就是今生当中啊，这么样的这个非常繁杂复杂的这种情绪，特别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心态很不正常的，就是那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遇到了这个佛法的这种明灯啊，就是很多人来讲啊，关键是不能放弃，就是要放弃的话呢，在所有的损失当中，我觉得是可能就是这个对你来讲是来这生生死死损失是最大的，就是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你的这种时间的这个生活丢失、工作丢失，或者说自己这个身体生病呢，这些都觉得是一种损失。但是所有的损失当中，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我们的这个正见就是损失的话，就像四百轮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特别这个可惜。下面就是讲到这个是刚才啊就讲到了，然后这个也是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辩论是也是就是通篇不变啊，就是就可以说是就是他不变的这种这个回答啊，就是不变的回答。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端智方面的这个争论啊，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一个呢就是是真无生义者这个端德不合理的这种辩论，还有呢就是在四素当中就是擦拉法，就是擦拉法就是不得编制的这种辩论，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方的辩论和我们的回答，就是这个主要是优势种啊，就是小乘这个优势种呢就是他们的一种这个观点，不可塑性中不可有增损啊，不可有增减，则所修道何端复何德？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呢不是你们这个大乘佛教就是经常就是说就是一切玩法呢就是在生意当中啊，就是原理四边八系，就是不可言说不可思维，就是既然是不可言说不可思维，就是他真正是一个自性的话呢，那其中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增减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刚才说是增益啊，就是要端出什么这个增益啊愿力啊，就是这些也没有什么说的，端出这个增益也没有，端出孙见也没有的，因为一切都事实，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里所谓的这个修道啊，就是刚才这个修道当中呢，我们就分了这个修道的智慧呢分九种的，缩断呢也分九种的，那这样说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啊，就是所说的这个修道当中呢何端何有德啊，就是得到的这个九品智慧呢到底是什么所断出来的这个九品只是这种位品呢是到底样是什么的，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像这个陈朗论师当就是移民前派的一种论师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一切法呢就是不可言说的，所以呢就是不可能有什么，就是不可能有增啊减啊或者是对峙的智慧啊缩断的什么缩断的这种障碍啊，就是不可能有，犹如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个念化一样，就是那么这修道也是如此，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移民前派的一种这个论识，就是三相推理之前的一种论识。如果有三相推理的话，那就是修道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修道的智慧呢，就是不可能有这个端正增益当，就是端成端什么端正增损等，因为就是它是不可言说过。如果是不可言说的话呢，那不可能有就是这些，就是犹如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个这个现化，就是虚空当中本来这个现化也是没有产生过，它的存在也不可能。他最后的死亡也没有，所以虚空当中的相化的评价呢，就是在明眼当中也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一种这个事实啊，不成立的。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一切万法是原理这个四边八系逆说的话呢，那所以断啊增啊就是对峙的智慧啊，这些你们说来说去有什么用呢？就是没有，就是这是其实对方呢就是可能这个生意跟思素就是混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辩论，就是这是优势中呢经常有这方面的一些辩论啊，就是有这方面的辩论。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回答啊，就是回答就是大辩。那么如所说菩提，此般所愚痴啊，所愚痴，菩提正如相，此也必为相。这样的，下面就是对他就是怎么回答呢？回答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你们这个优势宗呢，就是其实就自己的这个观点当中啊，就是实际上呢也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精智和还有这个无生智的菩提啊，就是居士学过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精智呢一切这个烦恼障呢就是全部已经灭完了，已经灭尽了的那种智慧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精智，然后无生智呢以后再也不产生的智慧，怎么解释呢？是不是障碍断除了之后不会再产生，是吧？不再产生无生智吧，是吧？精智呢，那有什么差别啊？一个是断除，一个是不生，是吧？
断根的阿罗汉，他有的是净智，一个呢是有净智无生智。
哎呀，聚死人亡了。对啊，什么？你跟？ 两个都有是吧？对对对，这个，嗯，对，你看，嗯，啊，怎么说呢？是，对，我刚才说的原则上是对的，禁止是所有的烦恼障已经就灭尽了，就是叫做是禁止，然后无甚至呢，这种烦恼呢就是不会产生，就是不会产生，但一般敦根的烦恼，敦根的阿罗汉呢，他有这个禁止，就是不一定有卫生纸，因为敦根者呢就像是庸见识，就是化道一样，就是有时候呢也会有退时，但时间比较短，所以说他不一定有这个无生智，就是敦根的。而尼根的话呢，这两个智慧都有啊。所以在这里比喻呢，就是你们这个小乘游识众呢，就是自己称为这个金智和无生智呢，是一种这个菩提，就是那这个金智和无生智呢，实际上他也承认是这是一种逆所啊，就是远离这个烟所的一种智慧，就是这是小乘当中也是这个承认的，就是我们切记的要坚定的，怎么说呢？好像文殊菩萨今天对我智慧是不是不适合呢？刚刚说个大话，有点不行了。他也可能忙吧，比较。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你们孝正的这个金智和无生智啊，就是金智和无生智呢也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就是没有什么逆所的，但是呢就是它是可以这个成立的，它也是在这个僧行当中，就是虽然这样的，但四素当中呢阿罗汉就是他相续当中有这种智慧呢，就是合理的，就合理的。同样的就是次般所与事，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在大乘啊，就是降这个仙观的时候呢，也是在僧行当中呢，就是这个菩提的这种无为法的智慧啊，无为法的智慧呢，远离就是一切眼所，远离一切这个色味的。但是他在明眼当中呢，他也可以让这个成本呢，就是他需要断除的这种障碍呢，就是需要断除的。然后增长的这种智慧啊，就是在入定的时候的这种远离就是一切的这种相的这种智慧，和出定的时候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智慧的力量，就是该断除的也会可以。所以呢，自己的这个所求是呢，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啊，就是承办次所与舍菩提真如相，就是就像你们这个孝乘呢，就是你们孝乘的这个菩提呢，就是也是有这个真如或者是空性的这个相啊，就是这个孝乘的菩提呢，就是其实阿罗汉的这个菩提呢，就是也是它属于一种这个无为的这个真如当中啊，就是它所了到的，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道地究竟的一个灭地啊，就是灭地，就是这样的这个真如相呢也存在的。那么此也必为相，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修道呢，就是也为什么是不合理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修道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完全是可以达成所无生与所净空性，就像那个好像根本会论里面吧，就是达成呢，就是所这个无生的，然后与所净空性，就是与所是指的是小乘当中的这个与所啊，就是什么这个净无生一统是故是隐忍，就是那个好像那个中观根本会论里面又这样的，就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这个说的是这个禁止啊，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无生的这种智慧啊，就是因为大乘当中的话呢，尤其是中观根本会论里面，就是一直觉得所有的这个法都是无生的，这种无生的缘起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禁止和无生之呢，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看呢，就是它是通隐的，就是因此呢，就是在这里应该是这可以认同的，就是也有这个校正啊，好像是不是文殊师尊的讲义里面有。那么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可以这么，因为小乘的这种辩论的话呢，就是也是不一定。你们说的是你们的这个菩提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是远离一切这个烟锁之故啊，就是烟锁之故。如果远离一切烟锁的话呢，那肯定不合理的。那你们这个修道的九种这个次第啊，九种智慧啊，这些是怎么合理啊？其实这种是 没有什么辩论的。那这样的话，你们这个菩提呢也是这样的，你们的这个孝称的阿罗汉的菩提的话，不管是无生智也好，精智也好，也是在这个生意当中呢都是空性的，就是它是灭尽一切这个变的。但实际上世俗当中呢，就是阿罗汉的这个这些这个智慧的这种产生啊，就是还有它端出的这个烦恼障碍，就这些都是合理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为什么是不合理的，就是为什么不合理呢，就是应该是其实这些道理呢，就我们如果这个就比较明白的时候呢，就是现在这个平时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世俗的这种现象和生意当中的空性，这两者呢在很多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可以就是这样这个承认。如果你不这样承认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是迷乱的这个现象，但是在迷乱现象的很多的这个类别呢，就是在生意当中是不成立的。而这些神者们呢，就是无论是小乘的阿罗汉也好，大乘的这些这个修地菩萨或者说是坚地菩萨呢，他们都是已经就是有不痛的这种这个证悟，那这样的话在他们的眼前呢，就是绝对不会有的。那我们世俗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些老人呢，就是他虽然看得到一些孩童的这个玩耍，但实际上他自己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执着一样的。我们人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层次啊，就是我们经常也跟一些道友说的时候呢，哎呦，我们是凡夫人啊，我们是凡夫人，的确也是，我们有时候可以这么讲，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存在跟这个甚至认为这个存在呢完全是不相同的。我们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差别的时候呢，我可能对他就是执着啊，就是他如果就丢了，就如果就是这个坏了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是伤心。尤其是我就是执着比较重的，我对财务执着比较重的，我会可能哭啊，我今天就是我的这个差别没有了怎么办呢、啊、我的什么这个家人死了怎么。但是如果你动到了这个世俗的各种因缘生意的逆袭这个空性的时候呢，那就没有什么了。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完全就是从道理上明白，道理上这样的明白呢，它的这个分量啊，它的力度是很高的，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任何的这种安慰啊，任何的这种的话呢就不需要。因此我就总觉得佛教的一些文思带来的这种修行带来的境界呢，在生活当中它是很需要的。就是因此我们的性的力量要坚强的时候呢，就是修行的力量坚强呢，自然而然就是很多问题都可以这个解决。就是无论是我们这个平时能解决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这种境界面前呢，就是它是特别容易让这个解决啊。好，今天讲到这里。
Om Rabbasanati